我们看约翰三书，约翰三书这一卷书仍然和二书有相同的地方，就是都是讲到真理与爱心，但是它重点是讲到爱心与真理的见证，爱心与真理的见证。也可以说这一章圣这一卷书啊，也就是这一章圣经，看到使徒约翰，他作为在他晚年的时候，作为教会的长老，这封信是写信给该犹，写信给该犹，目的是劝勉他。我们知道该犹是一个热心又忠心又有爱心接待客旅的，那些为主的名到处奔跑，他是有爱心接待的。那这封书信呢，使徒再一次的勉励他，一面称赞他，一面勉励他。所以爱心是为真理而做工，所以这卷书也可以说就是要用爱心为真理做工，助人前行，为真理做工，助人前行。所以和二书的区别在哪里？都是讲真理，也都是讲的爱心，爱心和真理是并重的。那第二书的一个中心，约翰提醒这一位姊妹，就是不该接待的人不要接待。那么三书呢，是讲到该接待的人必须要接待，而且要热心的接待。你接待那些为主的名奔跑的这些个弟兄，你就等于是为真理而做工。所以在初期的教会，接待客旅是一个教会的圣工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，就是接待客旅。那么当时的交通啊，这个地区的这个距离，所以各个方面的条件不如现在，所以在当初来讲，作为接待客旅，这是在教会的圣工当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美的一个善行。所以老约翰在这里勉励他。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四节，使徒的祝愿和喜乐。所以我读了又读，看了这一卷书，真是看到老约翰的胸怀，他真是充满了神的爱，也就是基督的爱。他真是好比一个慈爱的父亲，好比一个慈爱的父亲。但同时呢，我们也看到这位老约翰，他也是一个刚强又勇敢的真理的战士。所以第一段第二段他都是美好的祝愿和勉励，到了第三段就看到他是这样的勇敢刚强的指责那犯罪的丢特飞。所以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啊，这两方面都必须要具备，一面有爱的胸怀，看他的心胸是多么的宽广啊，他的胸怀真是满了神的爱。但是同时呢，他也是何等的积极，对教会里所出现的那些个犯罪的现象，抵挡真理的现象，约翰是一刻都不容忍，曾经写信，今天又写信。所以我们先看第一段，是使徒的祝愿和他的喜乐。这一段可以给我们看到使徒对该犹是怎样的一个祝愿，也是他的喜乐究竟是什么，他的喜乐的来由是什么，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。我们看一下这一小段，我们就不读了。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，所以这卷书是使徒写给个人的信，虽然是好像是私信，是个人的书信，但是他内中所提到的仍然是关系到重要的真理，如何的接待应该接待的人，也指出那些个不肯接待、拒绝接待、为主名奔跑的人他们的罪行。所以我们看这封书信，他说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，下面又说就是我诚心所爱的。老约翰为什么这样的爱该犹？因为该犹是神所爱的，该犹是一个热心又有爱心又忠心接待客旅的这样的一位弟兄，所以老约翰是这样的爱他，爱他也是为真理的缘故啊，所以写信给我亲爱的该犹，而且就是我诚心所爱的，这和二书有相同的地方。这句话也 子里面没有虚伪，毫无虚伪，这个爱是真诚的，是实实在在的。亲爱的兄弟啊，下面又是爱，所以讲了三句话，三句话里都有爱。这个爱都是对谁？都是对该由，该由配得使徒的爱，也配得众教会的爱。这个话写在这里，也给我们看到，这本身就是为该由这位爱神接待客旅的这位弟兄，可以说是为他做见证。他的爱心啊，已经传到各处，所以老约翰在这里写信：“你是我亲爱的该由，是我诚心所爱的，亲爱的兄弟啊！”所以下面还是在啊称呼他是亲爱的兄弟。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，这是美好的祝愿。一开头写信，虽然不是问安，却是一个美好的祝愿。这个祝愿也就是约翰为他在代祷中所求的，也就是对他的一个希望，也是在代祷中为他的一个祝福。愿什么呢？愿你凡事兴盛。这个兴盛包括身体与灵魂啊，他说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所以第一是灵魂兴盛，其次是身体强壮，身体强壮。所以可见呢，灵魂的兴盛就是灵性的丰盛，灵性的美好，和一个人的身体的强壮确实是有密切的关系。心情不好，灵性软弱，这里不能得胜，那里不能得胜，常常身体也带来很多的软弱，不强壮。当然这不是绝对的，但一般来讲，身体和灵性确实有密切的关系。身体为什么不好？要找找原因，可能灵性也不好。所以这里一个美好的祝愿是什么呢？愿你凡事兴盛，表示身体灵魂都兴盛，身体强壮啊，健壮，就是身体没有病，不但没有病，是非常的强壮，非常的健壮，健康壮实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他这样写的这个意思，也给我们看到这个次序和这个主次，就是说灵魂兴盛是最重要啊，因为叫人活的是灵啊，最要紧的是灵啊。所以主啊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的受造，神把灵魂赐给我们，神用尘土造人，神吹了一口气，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也可以翻译成为我们就成了一个有灵魂的人。但是因为我们始祖犯罪，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，我们的灵魂是与神隔绝的，我们的灵性啊谈不到，是与神隔绝的，整天在罪中。但如今呢，我们蒙恩，我们重生得救，我们与神恢复了那个属灵的关系。所以首先我们要追求的是灵魂的兴盛。什么叫灵魂的兴盛？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密切的，是合一的，是我们的生命是得到了主的丰盛，而有更丰盛的生命。这样的人一定是对付自己，这样的人一定是殷勤的追求主的道，充满主的爱，充满主的圣灵所充满的人，他一定是灵魂兴盛。灵魂兴盛也可以说他生命的丰盛也付诸于他的行动，所以他是一个灵魂兴盛的人。同时呢，他也祝愿你身体也强壮，那个多多的为主做工。我们的身体强健也是为主做工的一个本钱之一，当然不是完全身体好就一切都好，但是身体健壮也是很要紧。你可以多一点的为主劳苦，为主忠心，为主做工，为主奔跑啊，接待弟兄姊妹啊，也有劲儿啊。所以灵魂身体都是很要紧。下面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所存的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，我就甚喜乐。下面两个喜乐，一个老约翰他的喜乐是在于什么呢？在于该由啊，他听到了在该由的身上有美好的见证，表明他听到了有弟兄为他做见证。所以我们的爱心，我们的行善啊，我们不求人为我们做见证，那你在人中，你在教会里是一定会有见证的。也可能一时人没有注意，但是终究会有见证。那意思说不必你自己说，必然有别人，你看有弟兄证明你心里存着真理。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为有弟兄来，他们证 证明你是忠实于真理。下面一句也应该说是你怎样的继续按真理而行啊，这个翻译是更加贴切一点。我再说一遍，有弟兄来证明你是怎样的忠实于真理，而且你是怎样的继续按真理而行，所以我约翰就甚喜乐。这是要喜乐的。所以我们看见别人按真理而行，这个按真理而行具体的就是该由按着神的旨意接待那应该接待的人，这就是按真理而行。其实该由并没有上讲台或者做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工作，但是这里被老约翰所称赞，也被众教会所称赞，这是为真理而做工，这是忠实于真理，也是继续的按真理而行。所以约翰说我甚喜乐，没有那么再快乐的了，不是一点喜乐，我非常的快乐。反过来说啊，如果我们看见一个弟兄啊，教会里的一份子，不按真理而行，又没有爱心，又不按真理而行，我们应该感到痛心，也不是一点感觉没有。该喜乐的我们又乐不出来，该痛心的我们又痛不出来，那乐什么？大概只乐自己肉体舒服，自己啊小圈圈的这个关系很好，所以什么该乐？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。那这一切都是为真理的缘故。所以第三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，真理与爱心并重，和二书有相同的地方，告诉我们，有爱心的人一定是在真理里面。有真理，真正实施于真理的人，他一定是有基督的爱存在在他的心中。底下第四节，我听见我的儿女们爱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这个范围就更大了。老约翰不但称赞这一位该由，而且称赞在当时有这么一些神的儿女，在异教在冲击的那一个教会那一个时代当中，竟然有神的儿女们，也就是老约翰的儿女们。因为他年岁这么大，可以说是他的儿女们，是他所牧养的人。我听见，虽然我现在没有跟你们在一起，我虽然是没有亲眼见到，但是当我听见的时候，我的儿女们是按着什么而行？大家看，按什么而行？按真理而行，不是凭老旧人的喜好啊！我听这个，我冷淡那一个，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求主给我们真的有神的那一个爱。那个胸怀，那个喜怒哀乐，而不是凭着自己，我们的喜怒哀乐都要被主圣洁成圣，乐主所乐，忧主所忧。也可以说，如果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们啊，我们所结的果子没有按真理而行，我们心里也感到伤痛。我们有没有这样感情？我们有没有这样表现啊？他犯罪他去，他偏邪我也不管，他自私我也不管，他颠倒了真理我也无所谓。我们应该感到难过，甚至应该流泪，就是痛心。在一个神的家里，在一个神的教会里面，竟然真理颠倒，不实行真理，是啊，神的那一个公义不能够伸张，这叫什么教会？这叫什么属灵团体？神的公义，神的真理要真正的要真正的能够什么呀？能够伸张，能够实行。那我的喜乐他说没有比这更大的。所以我真是念了这一小段，我真是大感动。我觉得老约翰的心，他爱的是什么？他心里所惦的是什么？他乐的是什么？求主给我们，这是一个引言。那在这四节圣经里给我们看到约翰的祝愿和喜乐。下面我们看五节到八节，是使徒的对该由的称赞和勉励，这段是重点，使徒的称赞与勉励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每一段都是一个开头，是什么？都是这个美好的称呼。亲爱的兄弟啊，这个该由实在太宝贝了，所以老约翰虽然没有见到他，写信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感到亲切。亲爱的兄弟啊，凡你向克里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，诚诚实实的。忠心的也可以翻译成为是诚实的，不是诡诈的，虚虚假假，不得已啊，不做嘛不好意思，做嘛勉勉强强，好东西嘛不肯拿出来，差不离的给人拿出来，是吧？凡你向克里之兄弟所行的 都是忠心的，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，这又是啊美好的见证。该有所做的一切，有教会为他做见证。我们的所作所为，教会能不能为我们做见证？别人能不能为我们做见证？证明了你的爱，就是说该有所做的是充满了神的爱，这个爱是在真理里的爱，是该接待的，他真的接待。但是第下面一句呢，就是进一步的勉励，要更加勉励。你做得很好，但是约翰还要勉励他，就对他进一步的要求。底下说，你若配得过神，帮助他们往前行，这就好了。你一向是接待客旅，希望你更能够这样做，能够配得过神对你的称赞。这句话也可以说，你配得过神为你做见证，你配得过神对你满意，你能够帮助他们。这个他们就是约翰的同工，也就是当时和约翰啊这一代的人为主在各处奔跑的这些个传道人，这些弟兄们，你帮助他们往前行，这就好了。这是更加勉励。因为什么呢？七节八节告诉我们更加重要了，就是说接待客旅的那个重要意义是什么。因为他们就这些个传道人，这些个做客旅的，他们真是到处为家啊，他们到处为主奔跑啊，跟随主耶稣呢受苦的教宗，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，对于外人一无所取啊，这也就是信心的生活。十字架的教宗背起十字架跟随主，什么与外人一无所求，哪怕是这个外人就指着教外的人，也可能是你自己的亲人没有信主，或者他生命程度没到程度，你都不能随便跟他们去取，对外人一无所取，对不信主的当然更是一无所取。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，所以约翰三书是讲到应该接待的人，这就是按真理而行。约翰二书提醒的是不该接待的人，你不要接待，就是那些迷惑人的那个低基督，你不要接待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也要知道该接待的是什么人，不该接待的是什么人。你什么时候应该用爱心，你什么时候不应该用爱心，不是处处用爱心啊。我们对弟兄姊妹也是这样，好像好比约瑟，约瑟什么时候就用爱心对他的兄弟们，阔别已久，约瑟巴不得就是抱着就跟他们痛哭一顿，但是约瑟忍住自己的感情，他先对他们要公义，当兄弟们回转以后，真正的痛悔以后，他才流露他那个爱。所以什么时候应该爱，什么时候不应该爱，我们都应该知道。所以这一段约翰勉励他，对他的称赞也是对他的勉励。我们应该这样接待这样的人，叫他们与我们啊，叫我们与他们。我们是什么？是指着约翰现在讲，就是该由这些接待人的人，他们就是这些个被接待的人。你接待的人和被接待的人一同为真理做工，他们是传道人，我们是接待人的人。你可能是普通的信徒，但是你在他的那个传道的工作，也就是在他为真理而做工当中，你就有份了，你也就等于是为真理做工。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了我们所做的每一点每一滴，我们的肢体们流汗劳苦服侍帮助搞卫生啊，做饭采购，一切的一切所做的劳苦，在主里都是什么？都是有份于真理，是为真理而做工。所以这里就包括一个等于和那些个传道人是同工，第二个一同嘛是同工，一个是为真理做工，不但是同工，而且是为真理而做工。你不要看你在那里洗衣服，在那接待客旅很忙啊，又要炒菜又要做饭，要把自己最好东西拿出来，甚至自己的房间要给别人住，但是你这一切所做的是为真理而做，所以勉励他啊，这一段很要紧，告诉我们啊，约翰啊，他多么清楚什么是为真理啊，该做的是什么，所以就勉励他。所以我们今天为真理而做的，也就是为在神旨意中该做的事，我们就应该大胆，不要怕东又怕西，做点好事要怕东怕西。那许多人就是这样，又怕人说我这个，又怕人说你那，除非你心良心有愧，除非你不圣洁，除非你这个关系不正常。如果你做的对，你就要勇敢的去做，大胆的去做，为真理而做工，配得过神，帮助他们往前行，这是何等美好。下面我们再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一小段，是老约翰勇敢的指责撒 指责。我们看这里说，我曾略略写信给教会，意思是我曾经说过，现在我对你该有，再说一遍。所以我们想，这个丢特菲在教会里这一件事，这里声讨了等于说五样罪。丢特菲的罪行是什么？五样。那等一下问你，你都不知道到底丢特菲的罪是什么？不好，他怎么不好？为什么老约翰恕了他还要再说？曾经写信给教会，为什么现在还要讲？你这个老约翰太没有情面了吧？是否太过分了？我想这里没有讲到对他的处理，很可能对这个丢特菲的事情已经处理过了，在教会里面这个严重的罪行五样，为什么要提？那就是警告那些个没有爱心的人，像丢特菲同类的人物，要警告他们，在教会里是拦阻真理，是破坏真理，拦阻圣功。我们看看哪五样罪啊？我们今天都要勉励。第一，好为首，不占自己的地位，不是谦卑的态度，自己要做头，没有哪个人立他做头，他好为首，指手画脚，自己说了算，好为首。这可以说在神的面前来说，可以说就是不服神的权柄，没有叫你做头。教会里神为教会赐下五样恩赐，有使徒，有牧师，有教师，有先知，有传道传福音的，不能够随便自己做头，这是第一个罪。那好为首的丢特菲，第二什么？不接待我们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些个被接待的和约翰都是什么？都是为主奔跑的同工，不接待我们。你可见呢，他的爱心到哪里去了？可能他接待他喜欢接待的人，你为主奔跑，他不接待。这表明什么？这表明就是说，在属灵的圣功上，在神旨意上，他是一个拦阻，拦阻。他是一个抵挡，他是一个破坏，不接待，不接待就会造成很大的困难。人家来了不接待，那么就把人赶走吧。我这里没有地方啊，不接待。人家辛辛苦苦到处奔跑，人家没有一定的住处，跑到你这里来不接待，这是第二啊。第三，不但不接待，第十节说用恶言毁谤，毁谤使徒和所有的工人。所以第十节说，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。所以这就是老约翰他讲到什么呀？我曾经写过，现在我又告诉你，等到我再去的时候我还要提说他的事。什么事？大家看第三点是什么？就是他用恶言网论我们，用恶言就是毁谤，毁谤神的功能，毁谤老约翰。你看看他胆大妄为呀、啊！这种人叫胆大妄为，他站在什么地位？站在假先知的地位，站在魔鬼的地位，用恶言来毁谤我们，还不以此为足，还不够。底下什么？自己不接待，有人愿意接待他，他也禁止。你看，滥用权柄，他哪来的权柄？他禁止人接待，这是第四点。自己不接待，你这个罪就够大的了，还禁止人接待，那叫罪上加罪。禁止人接待，那么就是什么呀？啊，就是整个的拒绝。谁也不要接待，让大家都不要接待。最后一点什么呀？接待的人，可能有的人偷偷接待，你不接待我愿意接待呀、啊、人家为主劳苦啊，你比我该由接待啊。人家爱主的人，人家为真理接待的人，他倒把人家赶出去教会。你看他这个人权柄多大，这什么权柄？他可以说是篡夺教会的权柄啊。所以这样的丢特费真是应该提了再提，提了再提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太无情了吧，你罪恶不改啊，你的恶行没有改，提还要提，提了再要提，你反感要提，除非你改过，你有悔改的行为才行。这是一段啊，还没完。我们看十一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，是这一段的一个总结。十一节请大家读：亲爱的兄弟啊，不要效法恶，只要效法善。行善的属乎神，行恶的未曾见过神。所以说明这一个丢特菲就是效法恶，他不效法善，善恶天天都摆在我们面前。摩西是呼天唤地，把生与福、死与什么、生与死、祸与福摆在以色列面前。今天使徒的教训、主耶稣的教训，天天也是把善与恶摆在我们面前。什么人有福了，什么人有祸了？你看马太福音，我们 福了，是吧？连续人的有福了，等等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善，我们要追求善。那么马太福音同样是马太福音，还是主耶稣所说的话，23章讲到八祸，你们这几个什么呀，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，有祸了，有祸了，有祸了。为什么有祸？因为他假冒伪善，他自己不遵行神的律法，他还要叫别人不遵行啊，他虚虚假假侵吞寡妇的财产，还要做很长很长的祷告，这些人当然就是有祸了。所以恶与善，求主给我们要效法善，不要效法恶。行善的属乎神，行恶的未曾见过神。所以何为善？米迦书6章8节也告诉我们，诗人呐，神指示我们何为善。我们知道什么叫善，我们大家一起说一下：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我们的神同行，这叫善。米迦书6章8节，是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怎样行善。你行善，你不用吹喇叭啊，教会为你做见证，真理为你做见证，像甘油一样。这是啊，这一段，这是第三段，就是指责丢特飞他的罪行。丢特飞就是效法恶，行恶的未曾见过神，他根本不认识神。虽然在教会里面，可能他充当一个某某一个领袖，篡夺权力，竟然随便把人赶出教会，啊，这个恶行实在非常的严重，可以说他就是抗拒真理，违背真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帮助真理，扶助真理，是吧？我们要高举真理，我们要实行真理，你可不能违背真理。我们也求主让神的家啊，让真理那个实施出来，公义那个彰显出来，不能颠倒是非，真理都颠倒，错跟非一定要把它弄清楚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下面一段，第四段，见证底米丢的善行。你看只有一节圣经，我们大家念一下第12节：底米丢行善，有众人给他做见证，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，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，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。你看看这一节圣经，看到这一位弟兄底米丢啊，我们看到他平常大概也没有什么出名，现在呢，这个老约翰把他的名字提出来，因此呢写在圣经上，因此就出了名了。他做了什么事情？他并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，他行善，行善，也可以说他就是遵行真理，实行爱心，他遵行主的道。结果呢，众人给他做见证，那就是大家都为他做见证啊。还有呢，真理的本身就是给他做见证，说你做的对，你就应该坦然，真理的本身为你做见证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是非就会弄清楚，只怕你是错，你对了就是对，永远是对。虽然可能一时真理颠倒，真理为他做见证，因为真理永远是真理，真理是属神的，我们的主就是真理，真理是永恒的，是不会改变的，不能说昨天是对的，今天就错的，他不可能的。真理为他做见证，底下我们也给他做见证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工人啊，众人代表教会。这里说我们就是老约翰和他的同工们，我们也给他做见证。具体他怎么行善也不必说了，那你看看这么多人给他做见证，众人做见证，真理做见证，真理做见证也可以说就是神为他做见证，神亲自为他做见证。我们的主就是真理，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，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。所以老约翰最爱讲这个字，是真的，这不是虚虚假假的，是吧？所以你看这个底米丢，也可能他在行善的时候有人也可能不了解，也许有些人批评论断都可能的，你不一定你知道你行善就大家都赞成啊。但是呢，终究看到这个见证是真的，众人为他做见证，我们众同工老约翰许多神的仆人们也为他做见证，真理也为他做见证，这个见证是真的，终究证明是真的。就是说底米丢行善不是虚虚假假的，也可以说是事实，隐藏也隐藏不住。所以你的恶隐藏不住，善也隐藏不住，所以也是勉励我们。我们知道底米丢的意思是得胜的， 这个意思很宝贝，是得胜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在行善上要得胜，不要灰心丧志。那行善不要不可灰心啊，让我们一直要忍耐到收成。好，我们现在看最后十三节到十五节啊，最后是使徒的祝愿和问安。虽然就这么几句话，好比又重复这个约翰二书的那个话，但是在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呢？流露出约翰里面的这个神的爱，这是流出来了，流露出来。信不在乎写的太多，我们所写的信或者你所打的电话，是不是流露出基督的那个爱，那个真理和爱心有没有流露出来？我们看，就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，但是他没有写在这个上头，没有写在这个纸上，是吧？我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，是啊，写不尽的话，但是怎么样呢？我盼望快快的见你，我们就当面谈论。就这些圣经就给我们看到，老约翰里面充满了神的爱，